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同学们准备上课好吧？你们好，我是最后一个出现的老师啊，我是国内部的老师，我叫刘畅。那么在国内部教了3年的时间，教听力、阅读、词汇。那么4级、6级考研都教过，所以希望能够在考研方面带给同学们一些学习的帮助。那么下面同学首先拿出你们的笔记本来，我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的教材，所以44课只是给你一个词汇学习的方法理念，告诉大家回到家里那么如何的自学词汇。请你拿出笔记本。其实我们谈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同学们在学习4、6级的时候曾经犯下的学习词汇的错误，这些错误必须在考研当中我们得以避免，否则的话会让你考研进步起来非常的困难。有哪些错误？请你写第一个，叫做单词的英文解释。写第一条，叫做单词的英文解释。好，单词的英文解释，单词的英文解释。好，可以了。那我相信同学们学4、6级的时候，那么真正在学习词汇、学习阅读、学习翻译的时候，查阅过单词英文解释的同学一定不多，那么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那我下面从考研的3个项目而言，给大家谈一谈在这3个项目，那么单词英文解释有多大的辅助性作用。第一个，我们知道在阅读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那么这是一个阅读中的句子，句子结构很简单，但是没有读懂。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中有一个单词你不认识，于是同学们特别的勤奋，把这个单词在字典中对应的汉语释义通通查出来，并一一代换到这句话当中。同学们发现这句话仍然不能做准确的翻译，这样的事情同学们一定见过。为什么？下面的话很关键，因为这些汉语都只能大概的描述英文，但不能100%精准的解释英文。那么如何了解这个单词在句子当中最本源的含义？很简单，就是需要你查一下单词的英文解释，那么并进行合理的翻译。那么这是给同学提出的要求。而第二，关于翻译而言，翻译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下面的话更关键，翻译中某些单词在正确答案中对应的汉语释义是你在任何一本字典中都查不到的汉语释义。这句话再说一遍，你一定能理解，就是翻译当中你会发现某些单词在正确答案对应的汉语释义是你在任何一本字典中都查不到的汉语释义。所以说白了，必须要通过你对于这个单词英文解释的理解来能够很合理的翻译出在这句话当中它的特定含义。第三个，在完形填空当中，完形填空同学们已经明确的知道了，考试的单词并不是复杂的词汇，并不是4级和考研之间那1000多个比较难的词汇，而大部分的词汇都是来自4级的单词。它考察的不是广度，而是单词的深度，它考察的是几个你全部认识单词之间最细微的差异，就更需要同学们脱离汉语这样一个桥梁，而通过英文解释来进行最细微的区分。我这里给同学们举一个小例子，你就明白了。下面这道题目是一个完形填空的题目，请你们自己抄题。我把它的主干挑出来，英文很简单，叫做 the oppressed， 什么 freedom。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单词叫做 oppress， O-P-P-R-E-S-S， 这个词做动词表示压迫的意思，你应该认识吧， O-P-P-R-E-S-S， 这个词做动词表示压迫。好，那么如果从构思法的角度来说，可以告诉大家，首先 press 我们认识，这个词表示挤和压的意思，我们也知道加压力，这个单词叫做 pressure。而 OP 这个前缀，它的英文解释叫做对立的意思，英文叫做 against。 所以这个单词根本的含义我们看得很清楚，它表示向对立面压，所以表示压迫。而这里 oppressed 是形容词，表示被压迫的。接下来定冠词加上形容词表示一类人，叫做被压迫者，能看懂吗？比如说老年人我们知道叫做 the old， 对不对？所以主语叫做 the oppressed， 被压迫者，下面填充什么？自由， freedom。那么很显然需要同学们填充的是被压迫者要求自由。下面我来给同学们3个选项， A 选项 demand， B 选项叫 require， C 选项叫做 request。 下面请你自己思考30秒作答，这里被压迫者要求自由，你选哪一个？选 A 的同学你可以举手，选 A 来告诉我你觉得 A 是正确的，举。选 B 举手，你好。选 C 举手，都不认识举手。对，我告诉你正确答案应该选的是 A 选项，恐怕和大部分同学同学头脑中想的根本就不一样。所以这一道题目把你们背单词的问题完全暴露无遗了，就是同学们背单词在考研这个阶段还只是死抠单词的汉语。这3个单词在汉语当中我们的字典翻译一定有2个字叫做要求，要求和要求。我刚才说了一句话你没有重视，我再说一遍，汉字它只能大概的描述英文，但不能精准的解释这种英文的含义。所以如何了解3个要求之间最本源的差异，很简单，就是你们自己记的笔记，叫做单词的英文解释。下面给同学们写一下这3个单词它们分别所对应的英文解释。 A 选项 demand， 英文解释很简单，叫做 ask for firmly， 什么意思？ 他表示强烈的要求，这个短语你们应该认识，叫 ask for。 我们也知道百事可乐的广告语言叫 ask for more， 渴望无限。后面一个副词叫做 firmly， 什么意思？强烈的，所以这叫强烈的要求。后面的话我不写了，如果你们感兴趣自己查字典，叫做 unwilling， 并不情愿， to accept， 接受， a refusal， 一个拒绝。所以最强的要求一定叫做这个单词 demand。 下面看 B 选项，什么叫做 require？ 这个英文解释很简单，这个英文解释我要学的学的全一点，然后帮助你们自学英文解释，叫做 the ruler， 一个统治者 set a rule， 设定的是一个规则，这里能看懂吗？ the ruler set a rule， 一个统治者设定一个规则。好了，后半部分我在上面写 hopefully， 希望的是，这个副词心理学会新闻写作文的时候也会用得到，希望的是后面 everybody can obey， 每一个人好可以 can 遵守，这个词叫 obey， hopefully everybody can obey， 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所以我问问大家，当你们在字典中翻开能够查到这样英文释义的时候，你能给自己什么样的启发？很简单，当我看到这样英文释义的时候，我能够明确地告诉我自己，这里 B 选项 require 它的逻辑主语一定是一个统治者，比如说老板要求你按时上班，老师要求你按时完成作业，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用 require， 因为它的英文解释叫做 the ruler set a rule， 能看懂了吗？那么下面请看 C 选项 request， 这个词英文解释来自于三个单词，叫做 ask for， 也叫做要求，而后面一个副词的修饰叫做 politely， 什么意思？礼貌的要求。好，比如说主人要求你喝一杯水，这个时候我们会用这个单词叫做 request。 今天我们把这三个单词区分得很清楚了，我重复一遍， A 选项强烈的要求， B 统治者要求， C 礼貌的要求。我这里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不太重要，就是让你们今天把这三个单词基本区分得很清楚，而第二个是我最最重要的要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唤起同学们对于单词英文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有一点道理的话，就希望从今天开始纠正你曾经背单词的习惯，希望你们在背诵复杂单词的时候顺便查一下单词英文解释，包括我希望下面的工作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做，就是以后翻开你的阅读理解翻译白星天空的时候，希望在不认识的复杂生词旁边标注的不单单是单词的汉语，希望在旁边同时标注的是单词的英文解释，这对你考研是最最重要的。好了，第一点我需要你们注意的问题我讲得很清楚，下面请你写第二条，叫单词的例句。好，第二条叫做单词的例句。好，那么单词的例句 有什么好处？一共两个，第一个很简单，它可以帮助你精准的理解词汇，很多考研的单词我相信即使给你它的汉语释义，好多同学仍然不明白这个单词到底在讲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汉语到底说什么你都搞不明白，所以给你一个例句你马上就明白这个单词到底它在讲什么。而第二个是最重要的，是给你的写作打下一个最最扎实的基础。为什么说单词的例句给写作打下好的基础？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些两小的例子明白了。对于同学们作文的水平我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这方面有一点发言权，因为同学们对我比较信任，经常用 email 的形式把你的文章寄给我。那我最开始判你们的文章我感到比较新奇，判到前五篇前六篇比较还是比较兴奋的，判到第十篇第二十篇我就有欲望就是把电脑砸掉，第三十篇的时候就想自己上吊自杀，因为同学们的文章写得让我自己实在难以忍受，而且判你们的文章直接的影响就是我自己的作文也越来越臭。你们的作文第一大特点就是词汇用得如此的简单，以至于整个考研作文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四级以上的单词，这种文章摆在美国人面前就是两个字叫做 baby English。所以这样的文章第一大缺点导致我们考研拿不到高分，简单，词汇过于单一。为什么词汇过于单一？我举个例子马上明白，原来出在背单词的问题上。下面我举一个简单句子，就是你们写的文章给大学的校长写一封信，反映一下对食堂的状况并不满意，那不满意怎么说？那不叫做 not， 满意呢？满意。所有同学从雅虎里挤出一个单词 satisfied， 我相信你能够预料到将来的考研作文100分卷子几乎有可能100个同学全部写这个单词叫 satisfied。 下面我来写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叫做 content， 它表示满意满足的意思，你背过吗？我相信今天你坐在这个考研的教室里几乎一大半同学都背过吧，但为什么既然同学们都背过而写作文的时候全用不出来呢？为什么同学写作文的时候基本的状态就是大脑一片空白，小脑一阵抽搐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四级考研的词汇同学们只达到第一重境界，那就是认识，但没有达到第二重境界，就是会运用。那么如何学习单词的用法，就是你们刚才写的那句话，单词例句就是你最好的老师。所以希望同学背单词的时候注意，前两遍的时候并不要求你背单词的英文解释和它的例句，背单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好像你看第一遍的阅读理解不可能把它看得很透一样， 所以背前两遍词汇的时候，为了能够很快的让你有成就感，你可以只背单词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含义。但是等你背到第三遍的时候，之后加入单词的熟词生义，一会儿我要讲的以及单词的例句，能理解了吧？这是给你的写作打下一个最最扎实的基础。好了，下面谈第三个问题，叫做单词的熟词生义，也就是所谓的熟悉单词的生僻含义，或者有些地方称为叫熟词僻义。好，熟词生义，熟词生义，好，可以写了吗？那么熟词生义是考研相对于其他科目而言，四六级而言最最特殊的一个考点。什么叫熟词生义？我再说一遍我刚才说的话，考研对于词汇的测查有没有，虽然考研没有特定的词汇题，但是他通过各个项目在潜移默化的考察同学们对于词汇的理解，他并不是考察同学们对于单词广度的认识，而是考察同学们对于单词深度的认识。我用数字来说话你就明白了，四级的词汇量在这里，那么六级是在基础之上增加这些个数字，1296单词以及96个词组加在一起，我们算算账基本是5500个，这是六级的词汇量。考研前年的英语大纲是5300个，那么去年的英语大纲删掉了5300个单词中的200个，并增加了400个，所以我们去年的大纲，也就是今天我们考研的大纲，一共的词汇量是5500个。所以同学们看得到了，考研和六级之间从词汇的总量上来看没有任何的区别，两者之间有5100个单词是重叠的，彼此有独立的400个单词。所以插播一个小问题，考研就背考研词汇，不许背六级词汇，清楚了吧？那么既然考研和六级相比词汇总量没有任何改变的话，考研到底考什么？它考察单词深度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单词在四六级范围内只考察第一个第二含义，而在考研范围内考察第三个第四个甚至第七个第八个含义。这就是考研在考什么，你能够理解了吧？我给大家举出无数个例子，你马上就很清楚了。比如说这个单词是阅读老师讲过的，它叫做 late， 而在阅读当中这里不是死亡，什么意思啊？不是迟到，什么意思？它是死亡的意思，对不对？叫做 late。 那我再给大家举第二个例子就明白了。比如说这样吧，举一部影片吧，这部影片叫危险的曲线，英文叫 Dangerous Curve。 这部影片讲的是在美国一个14岁的小女孩和一个16岁的小男孩两个人深深的相爱了。好，我没事喜欢看这些小片啊。好，于是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夜晚，两人就牵手来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下。女孩超级的勇敢，问男孩说 Are you nervous？ 你紧张吗？男孩说 Yes I am， 很无耻的说我就紧张啊。于是女孩说我能看出来，怎么说？我能看出来。我算一堆同学想这个非常恶心的英文叫 I can see， 对吧？你也知道什么叫 I see， 是 I understand， 我理解，对吗？那么正确的英文叫做 I can tell， 因为 tell 它有区分辨别的意思，所以我能看出来，正确的口语是 I can tell， 你能理解了吗？所以 tell 这是考研大纲明确规定你需要掌握的含义，叫区分辨别，你可以理解了吧？下面给你举第三个例子，这个单词你也认识，叫做 brave， 请问什么意思？你们都认识形容词叫勇敢的吧？我们也看过一部影片叫 Braveheart， 对不对？而这个单词在考研中还有动词的含义，叫勇敢面对的意思。我再说一遍，它有动词的含义，叫勇敢面对。好了，什么叫做勇敢的面对？我给你造个句子就明白了。我给你翻译一首歌曲，我翻译了很多歌曲，包括流行歌曲。我翻译的最牛的一首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有没有听过英文版？哈，最后一句歌词叫做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对吧？前进英文怎么翻译？很简单，这个词叫做 march， 行军打仗的意思，学过吧？那么冒着敌人的炮火，正确的翻译一定是 brave the enemy's gunfire， march on， march on， mar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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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所以通过这个例子，请你顺便记住 brave 这动词什么含义？它有勇敢面对的意思，你能记住吧？好了，那我给大家举出这三个例子就明白了。考研它有很多单词，即使你认识，但是你背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很快的过掉，因为在大纲当中它所罗列的生僻含义是需要你重点掌握的含义。下面前两条需要你特殊注意的注意事项。第一条，在你选购考研词汇书的时候，希望这本书一定要单独列出来所谓的单词的熟词生义，那么这是为考研量身定做的专业化的图书，所以这是我谈第一条对于书的选择。而第二点就是希望大家非常合理的利用你手里那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都有吧。那么考研的这个白皮书哪来的？首先我们知道新的大纲是5500个单词，但是如果你翻开去年8月份国家教委发布的新大纲，你会发现这个5500个单词它只给你一个裸露的单词，没有给它的英文释义，没有给音标，没有给汉语释义，所以它对我没有什么帮助。